刚才到哪里？111页。111页，吴热闹，请问今天的那个很精彩的寄送讲了。刚刚那个下课的时候，有同学说他们听老师的音档，老师也有说，就是懂空性的话就不会跑到志向友的那一边，就不会跑错边来解释那个不放逸这样子。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111页的这个寄送的下面。钟大师这边开始解释这个寄送，他说，我确认一下，他说那个这个寄送是说以原声这样的一个音来破自信声，就是这个声是一元而生，以这个理由来破自信有的声，此意出句所说不生的意思，也就是说第一句说若从原生即无生，不是讲了一个无生吗？这个无生讲的是无自性生，无自性生是这个无生的意思。由第二句无有体性生，第二句讲的与彼非有生自性，对不对？他这边是依着他的翻译去写的。那如果以我们刚刚的翻译，就是与彼非有生自性这一句，来解释第一句里面讲的无声，那么由第二句来释之嘛，也就是解释第一句，由第一句讲的即无声，那个无声是用第二句的非有声自性来解释的。故破声当加所破简别来破，必须加简别才能破，加那个自性简别。复次第三句说障缘、待缘或是依缘啊。这个是自性空的意，也就是自性空讲的就是必须依缘而起，对不对？把那个不依他缘而起，不依他缘而有空掉，是应该是自性空的意嘛？表明自性空也就是缘起的意，自性空即缘起意，而非做事的能力空。能做功用，做事指能做功用，不是把能做功用这样的一个能力空掉，或是排除掉，或否定掉，不是要否定掉这样的能力或作用，也就是说世间一切缘起法它有作用等等这一些，我们没有要否定它，明眼有的还是明眼有，但是透由圣意观察可以否定这些明眼中有的诸法是。自性有，可以否定这件事情，可以否定他们是自性有。自性空即缘起意，是这边要说的意思。而那个能做功用的能力空，不是这边要说的意思。好，所以这边就牵扯到一个很有名的，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自性空即缘起意，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请各位要准备另外一本书的原因，因为法王在讲中论的时候特别把这个就是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们有书的同学请翻到81页。那个请问一下线上同学有没有人没有书跟我讲一下。
没有书。
没书哈，好，那你就看我 po 出来，我 po 出来这个你有看到吗？
我有看到。
这个的话我就等于是因为是照片档，所以我必须不断的换，所以要花一点时间，它不是连续的一个档，它是分开的档。好，我们先看这个81页，这边卓内喇嘛仁波切，他那个藏文是卓内，卓内这翻译不知道怎么翻，反正就是翻成卓内，卓内喇嘛仁波切所做的莲花赞里面有说，就是他在讲说自性空是缘起意，那个他是他的意，那个意到底要怎么解，是解释成是他的性相吗？是他的能表是他的所表吗？或是他的性相吗？ 还是是他间接的意思呢，还是怎么样，直接可以了解，间接可以了解等等的，就是你看啊，他说他在考虑这个所谓的意到底是什么意思。此赋也不是名与意，也是自性空和缘起，两个不是名和意的关系。平民和平的意，大不贬足能装水，那两个是名和意的关系，对不对？缘起和空性不是吧，一个常一个无常，怎么可能是一个是名，一个是他的意，不可能。是净和俱净吗？也没有啊，这里面也没有哪个是俱净啊，对不对？所以那个他是他的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们两个是能权所权的关系吗？也就是自性空跟缘起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能权吗？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所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懂其中一个就要懂另外一个哦。也没有嘛，是不是？哦，或直接间接的断开和断回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意嘛，就直接排开了某一个会排回来另外一个嘛。例如你遮掉自性有，会遮回来自性无，不是吗？哦，那遮掉了平，不是会遮回来非平吗？哦，那这样子是不是缘起和自性空有这种关系啊？没有啊，他这边这个昨天喇嘛仁波切他就说，也不是直接间接断开断回的这样的一个意。所谓的自性空是缘起意，举例来说，它不是像大富士视频的意这样的一个意。然后平是大富士的名那样，他们两个不是这样的关系，对不对？自性空和缘起不是这样的关系。那这个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不是像缘起是俱净而空性是它的净，不是。也不是像空性是所权而缘起是它的能权，也不是。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全空性的时候就能间接了解缘起，全缘起的时候就可以间接了解空性，那就太厉害了，对不对？就明明不是这样啊。哦，那这样空性会变成遮飞，它会被抛出来。了解缘起的时候就把空性给抛出来，间接了解了空性，这样也很尴尬，对不对？哦，但空性是遮无啊，所有的大师都这样讲，对不对？哦，不管是哪一派的，哦，他讲空性都是遮无，所以也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难处。这位喇嘛仁波切这样讲，他说这是一个难处呀。哎，这边这句话是法王讲的。喇嘛仁波切讲的是到第三行那个就句点了，接下来都是法王在解释，所以法王说这边这是一个难处，也很难说成直接间接的断开与断回之意。断开断回就是排开嘛，遮除跟遮回，或是否定跟肯定，对不对？然后否定了什么，然后肯定回来什么，不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我不是你否定了缘起或空性，然后就遮回来或是肯定了另外一方嘛，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既不是如名与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不是如净跟俱净所权和能权，或直接间接断开断回，都不是。好，接下来我要来帮线上同学换一个照片，不好意思。好，接下来那个有书的同学请看那个82页第三段。中论大树中稍后说，有看到吗？那个没有书的同学你先忍耐一下，先用听的，因为我现在换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先看那个82页第三段，中论大树中说，有没有看到？这个其实跟刚刚那一页讲的很像，他说中论大疏指的是什么？正理海。正理海里面就说，若多说自性空的意就是缘起的意，那么这个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若是理解成如同安利大富士视频的意的这个意，就会变成了解诸果依因缘而生的心，也了解彼法的空性意。故而这样的理解是不合理的，这样去解那个自性空是缘起意的那个意是不合理的。如果承许全缘起的能权生， 它的意就是空心的意的话，则依然有同样的问题。若程序以直接了解缘起的力，间接了解空性，也还是会有问题，对不对？那前面那个九内喇嘛人会接说，那样空性会变成遮飞，有没有？然后接下来就说最后一段那里，中论大处中又说，若想，那么应该如何安立这个意呢？空意成为缘起意，这个对啊、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啊。那个没有书的同学就听一下，然后可以把它自己写下来哦。就自性空缘起意是对谁才是如此啊？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吗？虽然那是事实，但是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哦、不是对任何人都是这样的啊、这对已经由量破除自性的中观师而言才是这样的。虽然它是事实，但是只有对已经由量破除自性的中观师而言才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才懂啊。换句话说，就对他们而言，这句话是正确的，是可理解的，对其他人就不见得了。他这边那个说镇里海里面直接讲，对他人则不是如此。对已经由量破除自性的中观师而言，也就是说已经以量了解自性空的中观师，对他们而言自性空才会现为什么缘起义。首先要详细思维立为理由的粗细缘起，也就是那个缘起是自性空，也是缘起故，那个缘起可以一步一步来，可以由粗到细的渐渐的来，接着以缘起为理由来承办自性空，一边看书一边累积经验，如是先由对缘起粗分的了解来了解能力因，也就是何谓缘起，渐渐对缘起的了解越来越细越来越深的时候，最后以缘起为因相，将缘所缘时聚焦之处全部拆掉，而能引申对自性空的清净定解时，就怎样，由此自性空就会能够现为缘起。好，前面不是 有讲一个将缘所缘时聚焦之处全部拆掉吗？聚焦之处指的是鸟啊或车啊，反正就是个空机有法，把那个空机有法全部拆掉，就会引申对这个空机有法是自性空的清净定解，对这个车或对这个鸟是自性空的清净定解，由此自性空就会能够现为缘起。由这样的一个过程累积出来的一个对自性空的理解，能够让你把自性空现为缘起。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自性空没有办法现为缘起，自性空对你而言就不是缘起意，这样可以吗？甚至像秩序以下会说自性空跟缘起意是打架的，这边是法王讲得很清楚。然后再来就是如是以缘起，如是以缘起为理由而思维，渐次结合文思修来累积经验，最终彻底想通于心前真切显现的所破地时，或能独立时之有，是完全不存在的，就彻底想通啊。对于获得如是定解的中观师而言，空才会现为缘起，缘起也才会现为空，就互助无为，对吧？然后可以两个都一起贯通了，了解了。所以说对彼等是这样，而对他人不是。如此若问，空现为缘起，缘起现为空，此不共显现，如何于彼等中观师心中升起呢？大树说，中论大树也就是镇里海里面说，如是的中观师直接定解内外诸法为依赖因的缘起时，依彼心之力而怎样怎样。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整体上产生彼量要透由先了解中法，中法前片后片，对不对？透由三个量哦，那个县官庄园那边常常讲到三个量嘛。这边法王就讲了，就是说一级透由第一个量是先确定因的势力的量，也就是因在有法上是有的嘛， 先确定阴的视力的量，然后再来确定第二个量是确定所破法与所立法正相违的量，所破法和所立法必须是正相违、哦、不能有漏洞。第三个量是与所立法的不顺品上遮除阴的量，阴在所立法的不顺品上是绝对不会有的，也就是阴在所破法上一定不会有的啦。所立法和所破法不是正相违吗？这点已经确定了，接下来就要确定阴只在所立法上有，在所破法上一定不会有，也就是在所立法的不顺品上是不会有那个阴的。你看以那个平为有法是自性空以是缘起故，你就是要确定那个所立法自性空和所破法自性有两个是正相违，对不对？自性有和自性空是正相违，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要确定那个缘起只在那个所立法自性空的违品，也就是那个自性有上面是不会有的，缘起和自性有是打架的，要确定这一点。好，要产生这三个量。好，第一个先确定阴的势力的量，也就是例如刚刚是平为有法是不是，然后那个阴讲的是缘起嘛，就是说阴的势力那个平必须是缘起的势力嘛，就是这样子，缘起在平上面要能够成立啊，也就是中法要 OK 嘛。好，接下来是透由这三个量升起比量，以刚刚那个论述为例，就是透由这三个量了解平视自性空嘛，升起了解平视自性空的比量。然而于此处了解自性无而对此有经验的有经验者，直接了解内外诸法为依赖因的因缘时，一比心之力不必观待透由余量就能确定自性空的意。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懂了自性空会现为缘起意，这是在他之前就已经搞定了一件自性空了嘛。前面不是才说这对已经由量破除自性的中观师而言才是这样嘛，所以他已经懂自性空了，对不对？这些中观师就是他是透由粗细缘起做理由来渐渐的对那个自性空越来越了解、哦、然后最后当他懂自性空的时候，就自性空跟最细微的缘起，就是唯名安立而有缘起是可以搭配起来互助无为的时候，他那时候其实对他而言自性空才可以现为缘起义。诶，自性空是缘起义，那个缘起可以只是解释成出分缘起吗？例如因果缘起只解释到这里吗？那像常法就不适用会不会？但是会有渐渐发展的一个阶段，因为你对缘起的了解是由粗到细啊，而且只要是自信有连初分缘起都会讲不通、嗯、确实是这样。所以你如果想要讲通初分的，例如那个依因缘来生果的这种只限于有为法的这种缘起，你想要讲得通也必须在自相无的前提下才能够讲得通啊。嗯，稍微倒车一下，然而于此处了解自性无而对此有经验者，直接了解内外诸法是依赖因的缘起时，这是一笔之力不必观待透由余量就能确定自性空的意，如同说仅仅由自己看到或听到内外诸法依赖缘起或内外诸法观待他缘等，就可以容易的于心中引起那个对地时空跟无自在的这种定解，自相有的法才会自在嘛。只要是自相无的法，都是要观待它，对不对？所以就无自在。无自在讲的是这个，要依赖它，观待它，就可以引申这样的定解。同样也会升起对自性空的意的定解。总之，要在心中把自性空现为缘起意，是有它的先决条件的。这样可以吗？不是对任何人都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这样可以了吧？我觉得到这里就可以了。如果有书的，你们可以继续往下看，看到84页的第一段。但是我就不po在网上了。我念给大家听好了哦。84页，就83页最后一行，所以说依因缘而生，好，84页，依赖他法，好，说依赖他法，说观待他法，说依于他法的时候呢？ 以彼之力就会对没有他的反面，就是没有那种不依赖的、不关待的、完全自在的这种法得到定解。主张诸法都是依赖他来生，依赖他法，关待他法，依与他法的时候，以彼之力就会对没有那种不依赖、不关待、完全自在的法得到定解，是不是这样子？中论大疏中说，因此就是以缘起破除自性有而得到对空性的定解。所以任于何时，就是依缘起正因来了解自性空，所以任于何时，只要见闻或念及或是想到嘛，苗等观待因缘，就应该以此为因相，于心串习是自性无的道理，这样可以吗？反正就是要依缘起正因来了解自性空，是不是这样？但是要依缘起正因，也是渐渐由初分缘起到细分缘起，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凡是缘起，则是自性空，这个其实是最难理解的一块，下部搞不定就是这里嘛。凡是缘起，怎么会就是自性空呢？是自性空就不可能是缘起啊，自性空就不存在啦，对不对？下部是这样想的嘛，所以这个周片是关键，是很难的，好、哦、那需要很多先决条件或者整本正理海来帮助我们去打通这个关键，这样子。好、哦、好，那回到我们刚刚那个正理海的111页，那个大师中大师在解释无热恼请问经的这个寄送的第三句的时候，就讲到障缘代缘就是自性空的意，表明自性空即是缘起意，不是在表明能作功用空。好，即经论也说，世尊，一切法缘起都是依缘而起的。其实到自虚派的时候，缘起法就不限于有为咯，所以就是适用于一切法哦。为是以下都还只适用于有为法哦，哦，因为什么？自虚派讲了一个知分缘起，那个就适用于常法。世尊，一切法缘起，故体性非有，就是因为是缘起，所以自性无，体性无。世尊，诸凡杂染或清净者是缘起意，也就是怎样？体性非有的意思，非有是什么？体性非有，因为它上面不是写故体性非有吗？啊、哦，也就是体性非有的意思。世尊，非有意，或是这个体性非有，是缘起意。你看，缘起意即非有意，非有意即缘起意，有没有？就是像刚刚法王讲的，就是两边都是，这边讲过去，那边讲过来都可以。现缘起为自性空的意。现自性空为缘起意都可以，对不对啊、哦？就是如果你正确的理解这二者之后，然后这边就说，世尊，非有意者是缘起意，诸智者所证，然诸智者不起如是分别，怎样的分别？非有即缘起意，完全看不懂，对不对？所以这个分别是把它指为第十的意思啦、啊。哦、非有意是缘起意没错，但是它不会执一个第十的非有及第十的缘起的意，它不会把这整件事执为第十有。此文引自说及宝经，应如是知。末句意味自性空是缘起意，意是名言中若此，名言中就是这个样子、哦、然后呢，故对此意不计为第十，这样可以吗？反正自性空是缘起意，这整件事都在讲无自性，不要说哦，所以自性空是缘起意，这整件事情是第十有的，那就很奇怪了。然后因此，非有者或者体性非有者，非全然没有，而是体性非有，没有体性，不是全然非有。而是体性没有，故此中可安立一切因果。因为我不是说全部都没有啊，我只是说它没有体性，没有自性而已嘛。所以 因果的案例还是可以案例起来的哦。相不就说怎么可以，对不对？就是这里打架这样。然后对体性非有即非有二者无差别，就是没有办法区分体性非有跟非有二者的这一类人，自信非有就等于非有，自信无等于无。对于这样的人而言，自信空义成全不可建立的义，全不可建立之义，而不成缘起义。对于懂自信空的人来讲，自信空即缘起是不打架的，是互助无为的，相辅相成的，而且只有在自信空的前提下，缘起才讲得通，才行得通，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那种认为自信无等于无的那种人，自信空不是缘起义，自信空是全不可建立义，就是全部完蛋的意思。哦，就自信空会带来的是那种一切世俗的建立通通行不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自信空会变成是全不可建立的义，而不会变成缘起义。故应勇猛精进，通达正理的究竟。何谓正理的究竟？缘起正理，正理之王是不是？
哦，
正理的究竟也是正理之王。哦，缘起正因，要勇猛精进，了解缘起正因。了解缘起正因是什么意思啊？了解因生果的缘起吗？不止于此，对不对？了解知分缘起吗？不止于此。那要了解什么？为名安利而有的缘起，对不对？但这个非常难。好，有二，就别破正身之身断真。好好好，太好了，我们要回头一下。有一是就共破三十的身来断真，对不对？我们也看完咯，请问大家，这边他方提出的真是什么？有一他方提了什么真？他方的问难是怎么表现出来的？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这样会怎样？破坏了佛陀圣言，对，乱解，乱解佛陀的圣言，好，会导致没有身，明天中身都安立不了了，是不是这样子来指出我们的过失？是这样吗？他是这样讲的吗？那我们是怎么断这样的真，或是回答这样的问难的？自信无不等于无，简单讲就是这句话，只是多解释了一些，就是自信无跟缘起是可以搭在一起的，是不是这样子？然后还引了《无热恼请问经》那句经文来作证，说佛明明有这样说，若法一缘，就说比空，对不对？佛都已经这样讲，然后还说《集经论》里面有说，世尊一切法缘起，故体性非有，有没有？还引这个做证明，这样，然后讲了一个自性空即缘起义，然后接下来有二，就别破正身的身来断真。前面不是在有二撇别破正身那边，是因为他方说正身身，对不对？我们今天早上一开始不是在消那边吗？以身不能没有身作用，未身也没有身作用，那身作用是要正身。好，因为有身作用，所以必须正身也要能够说得通嘛，否则哪里都没有身作用，可还了得，对不对？所以有身，所以有正身，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怎么破人家？别破的时候是怎么破的？啊？就你盯着种子看的时候，没有看到苗的正身，也没有看到正身的苗啊。其相不可直受，就是说你根本看不到那个正身阶段的苗，也看不到苗的正身，那个阶段没有现起啊，你就对着一颗种子而已，对不对？这样其相不可直，所以说没有办法认明那个正身位，指不出来，指不出来的结果就是怎样？你就不能说比阶段比位中有正身的阳或阳的正身，你根本指不出来那个阶段啊，没看到，所以证明了那个正身的正身或者那个身的作用根本没有体性，如果有体性必须要在那里被看到的意思嘛？言下之意是这个意思啊。他方就觉得简直就是凭什么一定要被看到？ 好吧，因为其实秩序以下也会讲一个安利，他们也会讲安利啊，然后他们也会讲得通正声，对他们自己而言，正声就是苗的正声就是跟他的字音种子同体同时嘛，我就把它安利在那里，对，我把它安利在那里啊，为什么不可以？然后我们就说你又讲它是志向友，又说它是安利的，这两个不打架吗？我们就这样，我们就现场有同学说不打架啊，今天秩序派班代表没有在现场，但是现场还是有人替秩序派讲话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啊，所以别破的时候是这样破的，是不是？那我们就跳来这边111页最下面那个有二，哦，别人就针对我们这样去别破正身提出了问难，哦，若位若时身是有等，也就是 7.15计 7.15计 是什么？若时身是有子正身一起，无时云何说？那个无时讲的是无声的时候，哦，医生正身者，就如果没有声的话，那你怎么说医生而有正身？哦，这个我刚刚好像漏讲了。7.15计 的第三句，无时云何说？哦，在110页的12345678第九，哦，7.15那个标签那边，无时云何说是无声的时候，哦，无声时云何说医生而有正声？被医到的那个声就已经没有了，你如何医他而有正声？没有什么，没有志向。哦，如果身都没有志向，那依他而安利的正身凭什么有志向？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你要说因为有身所以有正身，而且那个正身是志向有，我就说你依的那个身都没有志向，凭什么依他的那个正身有志向？好，然后凭什么说那个身没有志向，或者那个身的作用没有体性？哦，因为你说有那个身的作用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它其象不可直，不可直受，那个跟它搭配的苗没看到，那个正身本人没看到。好，然后我们回来看啊，这边别破正身的身端真，若未若时身是有等，不合道理。也就是他方问难的时候，就是说你讲的那个 7.15计 里面讲的那个理路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只凭正身说明了凭现在正在当生，就是将要生，对不对？所以你说那个是不合理的。我们说了什么？我们到底说了什么？没有生的时候没有正身，然后他就说只凭正身的时候有生啊，正当生，对不对？好，所以依凭的身凭成正身，只正身也是由身所生。又讲了一次，我们不是已经破过了吗？宋曰：若某事未生，而于某处有，
则彼是当生。
则彼是当生，将生当生。也就是我们说了一句，就是说，如果那个某个事物还没生的时候，它就可以在某处有的话，例如正身还未生的苗，可以就在那里站在种子的旁边的话，被你看到，哦，那你就可以说那个苗当生，苗正身，这都是在志向有前提下去讲人家的啦。若平看一下解释，若平出生前某未生的平，就是正身的平，未生的平，就可以在某处有的话，在某处被看见。其象就可直受的话，则彼当依身作用而生，你就可以说，就可以说有他的正身嘛，有这样一个他的身的作用。作者在了，作者正身的平已经立在那里被你看到了，那他这个作者在，他就可以做他，就是发挥他的作用，或产生他的作用。然如是的事，在出生前都无所有，是看不到的，是不存在的，所以就不会有它的作用。好，这边可以写一下，就是苗的正身，那个苗是作者，苗是苗的正身的作者， 在志向有的前提下，作者要先在他才可以去做什么事情？他都还没生出来，你凭什么说他做了什么事？他都还没生啊，还不存在啊，那他所做的事情怎么会存在？苗正生如果是志向有的话，是不是苗这个作者要在才能够去做正生那件事情？但那时候苗这个作者在吗？不在啊。我们就是说，如果苗这个作者在他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就在的话，那他就可以做苗正生这件事，可以发挥这个生作用。但是苗这个作者彼时不在，所以苗正生这个事情或者这个生作用也没办法谈。若某事未生而于某处有，则彼事当生。哦，这是在志向有的前提下去讲。然后112页，宋曰：若无何当生？什么东西若无？
苗
若无吗？什么时候无？
正生
苗正生时候如果没有苗，那苗要怎么样正生？这样可以吗？当生就是正生的意思，将生的意思。比若无，也就是以苗为例，如果那个正生的苗不存在，还没生出来，那到底谁要正生？那个作者在哪里？何者是指那个作者，那个正生这个作用的作者，那个苗都不在，那到底谁要正生？哦，非有也，以此生之将生，此生引到哪里去啊？引到那个7.15吗？7.15记的第二句，此正生亦起吗？是这个吗？不是，他讲的是此生。此生在哪里？此生未生，故云何生自体？108页那个7.13的第一句哦。此生未生，故云何生自体？这好像太遥远了吧？应该有点远吧？反正以此生之将生者，先前非有故，就是那个作者快要被生出来那个作者，或是操作这个正生的这个将生者或是作者，那时候还没有嘛。之前在 1.3 记里面说了一个若自是非有一节中所说，乃观待因缘而破生，此处则破说是有为相的生来生果，故不重复。你看大师真的很在意有没有重复这件事。由此因之，此品中于诸破生也不与第一品那个因缘品里面的破生重复。今天就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复习第一品，然后去好好的领会一下这一段说的不重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不重复。这样子你第一品也会复习到，对不对？然后这一品刚刚讲这些也会复习到，因为你要把他们两个拿来做比较才知道到底有没有重复啊。所以请回去复习第一品跟这里，然后加上预习一下好不好？上次有说请大家预习到哪里啊？没有。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预习到那个116页的第一段完吗？第一段就是寄送而已啊，字很少啊，没什么字啊，太多。那就倒车到115页的那个未三之前，115页未三之前，好，可以，我相信你们可以。你看今天就很顺就过来了，所以那我就回去第一品再给他恢复一下记忆，对大家会有帮助的，真的会有帮助。就是随喜大家前面这么努力这样。